当在想的时候，我怀疑到原来圣灵降临日的中文和英文名是不同的。中文是圣灵降临主日，英文呢就是 Day of Pentecost。 然后我就在想，咦，为什么会有不同呢？ Day of Pentecost 即是第五十日。第五十日原来有两种意义的。第一种意义就是指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第五十日。第二种意义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五旬节。我们试试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今天的经课。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这里提到五旬节，就即是 Day of Pentecost， 是讲紧嗰个事件发生的日期嚟嘅，嗰个日子。然之后第二节开始咧，就话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这个咧就系嗰个事件，就系第二至第四节咧。就是讲紧嗰一日所发生嘅事情，就系圣灵降临喺门徒身上嘅情况。所以咧，可以由此见到咧，英文名咧系讲紧嗰个日期，而中文名咧就系提示紧嗰个事情、嗰个事件。如果咁样讲法嘅话，你会留意到今日嘅题目从五旬节到圣灵降临日，其实系有啲误导嘅。因为这个题目假设紧五旬节同圣灵降临日咧系有个间距，系嘛？但系其实是同一日嚟嘅，系冇间距嘅。不过咁样喺时间上、日期上冇间距，又唔代表喺意义上冇间距嘅。喺意义上咧，可能系有差距嘅。大家知道咧，五旬节其实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犹太人的节日来的。它有它本来的起源，有它的意义，有它的过节的礼仪。对基督徒来说，五旬节，譬如我们有教会叫做五旬节会，它的意义应该不关犹太人的五旬节事的，应该是关圣灵降临日事。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五旬节其实就是圣灵降临。但是你试想想，对犹太教的朋友来说，五旬节仍然是五旬节。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五旬节和圣灵降临节或者圣灵降临日，其实都是一件远古的事件来的。一个远古的事件，一个远古的节日，它怎样在不同的年代仍然有意义，他怎样将这个远古的节日在一个现代的状态底下来到活化它呢？这个情况是值得我们和犹太教的朋友去互相参考和互相启发的。今天我想试试用这个五旬节作为一个背景，用犹太教的朋友他怎样活化五旬节作为一个启迪，来到去看今天这段这几段经文，圣灵降临节或者圣灵降临日，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启发或者有什么意义呢？第一，圣灵降临节可以是一个提示我们去培养一个感恩的节日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五旬节的起源经文是来自《申命记》十六章九至十一节，那里这三节经文这样讲，他说你要计算七个七日，从你用镰刀开始收割庄稼时算起，一共七个七日。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七七节，按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献上你手里的甘心祭。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在你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那里，耶和华你神拣选作为他名居所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献祭欢乐。他的起源是经过七七四十九日之后，犹太人就庆祝丰收，其实是收割，所以又叫七七节。在农业社会， 其实丰收是一件很值得感恩和庆祝的事情的。所以呢他们在那天呢就来到去将初熟的果子献上给上帝，就作为一个感恩。但是你试想一下，犹太教的朋友今天还有多少人呢是在农耕社会里面的？咁於是呢，如果你係拉比，你點樣教導啲民眾嚟到去繼續遵守五旬節呢？佢哋有一個咁嘅做法，就係呢，其實就算唔係生活喺農業社會，我哋仍然係享用緊農作物嘅，係咪？當我哋享用緊農作物嘅時候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值得为我们享用的农作物来到去感恩呢？于是呢，他们在五旬节呢，如果有的话就拿着大麦小麦，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拿着大麦小麦的制品，即例如面条啊，这样就来到去过这个节。为什么呢？就是提示自己这些是上帝所赐予的。虽然今天的工作不再是耕种，不再看着它成长，不再是收割，但是拥有紧呢一啲，享用紧呢一啲，都仍然系上帝恩典嚟嘅，所以咧，仍然系可以咁样去到过呢一个节日，纪念呢一个节日。今日当我哋去过圣灵降临节嘅时候，我哋又有冇怀疑得到？我哋可以点样去喺呢个节日里边有一个感恩嘅心咧？咁，或者咧？我们都未必会重复当日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的状况，或者有些人仍然有这样的期望，又或者有些人仍然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又怎么呢？没有的话，圣灵降临节关不关我事呢？就正如今天不少犹太教的朋友都不再是做农业工作，不再收割，但仍然可以为了收割以至有粮食这回事来到感恩。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为着有圣灵来到去感恩呢？你会说那即是怎样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诗篇的经课它怎样提示我们呢？诗篇的经课104篇第24节，它说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血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做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更换为新。诗人将我们呢将圣灵降临日的认识呢，从使徒行传的场景带回去创造的场景。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创造的场景？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更换为新。你有没有想起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之后呢大地先至出现，万物先出现。万物的出现其实是跟圣灵有关的。在圣餐里面，你记不记得呢最后那个祷告是怎样讲的？最恩慈的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美丽的大地和海洋，丰裕的高山，平原和江河，歌唱的小鸟，可爱的花朵，为这些美好的赏赐，我们赞美你。我们每一次圣餐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确认的。这个祷告回应着诗篇104篇24节，刚才读过话，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有没有发现原来呢，遍地的丰富呢是跟圣灵有关的，圣灵参与在创造的里面。第104篇24节继续说，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收回他们的气，那个气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读诗篇第二篇，创世纪第一篇第二节，要说灵运行在水面上，灵那个字来的。原来圣灵不单参与在创造万物，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万物可以存留呢？万物的存留都在乎圣灵，圣灵收回他的气的时候，万物就归于尘土。当我们望出去的时候，你看见高山，看见树木，看见蓝天白云，看见万物生机蓬勃，就知道圣灵仍然在运行，仍然在支撑住万物。你听到歌唱的小鸟的声音，就提示我们为了圣灵对万物的护卫保存而感恩。所以就算我们今天在圣灵降临主日，我们没有当日门徒那种经历，其实我们仍然可以为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参与来到去感恩。第二，圣灵降临主日提示我们，我们可以藉着圣灵来到进入信仰的真理，在真理上面进心。我们看看犹太人呢，他怎么样去将那个五旬节呢来到去现代活化。以前有圣殿的时候呢，五旬节就梗是去圣殿献祭啦，带着各样的物品去献祭。但是你们都知道圣殿被毁了很久了，是不是没了圣殿很久了。于是五旬节失去了它很重要的意义，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给百姓去再献祭，再加上很多人都不再务农了，于是五旬节慢慢就失去了它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眼见这个希伯来圣经所讲的节日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渐渐被忽视，拉比们呢，他怎样做呢？他怎样能够让那些的信众再次来到去参与五旬节，再次觉得五旬节是有意义呢？他们教导五旬节不单只是一个农业的节期。拉比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呢，他用象心独运的计算方法，就推定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至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为止，这段时间刚刚是七个星期，七个七日。于是呢，五旬节呢其实是什么来的呢？第五十日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一日。于是呢，就将五旬节赐一个新的意义，而且一个新的名，就叫做赏赐我们妥拉的时刻。你试下想想，对于犹太教的朋友来讲，妥拉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的，非常重要的经卷，也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说话和吩咐。有什么事情比接受妥拉更为重要呢？或者对他们来讲，有什么事情比接受妥拉更有荣耀呢？所以当拉比们将五旬节这样来到去演绎和活化的时候，五旬节在任何时代的犹太教徒来讲都是有意义。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使徒身上，赐予了使徒那个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你跟着见到他们讲出别国的说话，然后下一章他们医治好个瘫子。但是今天就算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福音经课是提示我们，圣灵降临其实可以是有另外一种意义，那种意义呢就类同于拉比将五旬节视为赐予妥拉的日子，那种在信仰上面进心进入的意义。我试试看回福音经课，福音经课呢，今天福音经课在15章27节那里说，你们也要作见证， 第二十六十五章二十六节开始，但 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然之后呢，去到第六章第七节，他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我们见到耶稣告诉我们，其实圣灵的来临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讲，对于世界来讲，对于门徒来讲，当时门徒就是他们赐予了一个神迹的能力，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那个意义不单止是这样，那个意义是叫世界、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能你会问，那有什么这么稀奇啊？其实真的很稀奇的，因为呢，人是很难承认自己是有错、有过犯，人是往往是很难做到这回事情的，是很艰难的。嗱，很显浅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学生，他有一科考试考得不好，你问他，你这一科为什么考得不好，他会怎么答你？通常都会答，那科的老师教得不好。他很少会告诉你，其实那科我没什么心机读，或者那科我温书温得很少。那科你去年都考得好的，不就是咯，去年考得好，今年考得不好，就是因为今年的老师教得不好咯。如果当两夫妇在这里闹交的时候，即是问你做什么发脾气啊？如果你不是你撩起我的脾气，我怎么会发脾气啊？即是这个是一个不是指责，而是一个普遍的状况来的。如果找到呢，都没什么理由可以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万能 key， 就是其实都不是我错，是社会的错。即我们都会是这样讲的，或者这样解释的。无论如何，那个结论都是不关我事的，即是不是我错，不关我事。其实不肯承认，是不是不肯承认错误，是不是邪恶呢？或者是不是自私的人先做的事呢？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社会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来的，是人类共同的情况来的。有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呢，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中文名亦做错不在我，英文名很长的，英文名呢解释得清楚一点，他说 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即是说是有些事是出错事的，不过不关我事。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 为什么我们会将这些事合理化了它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检视过大量的案例，经过深入的分析，认为这种心理状况不一定是邪恶或者自私，而是跟我们的认知失调有关的。为了回应这种认知失调的情况，人就会发挥那种自我辩护的机制，自我辩解的机制，就告诉自己听，不关我事的，不是我错，所以我可以继续保持那个平衡，即是对我自己认识的平衡。作者认为自我辩护或者自我辩解不是讲大话，不是说谎。说谎是明知自己错，然后都要说自己对，那就是说谎。但是自我辩解就是我为自己行为去辩护，我认为自己是没有错，或者是就算不是啲嘢唔系咁好都好啦，是有理由令到啲嘢唔系咁好嘅，唔系全部关我事或者唔关我事嘅咁。例如咧有一个例子，有一位精明嘅一生精明嘅朋友，佢已经即系进入咗某一个年龄阶段，开始咧即系对啲事情咧可能有啲模糊啊咁。咁咧喺呢个骗子嘅推销底下咧， 他就买了一张天价的宝剑藏剑。最后呢，他的儿子就揭发了这张天价宝剑藏剑其实是一个骗局来的。咁跟住呢，但係呢嗰位长者呢仍然唔同意儿子嘅睇法。佢认为嗰个人唔係骗子，唔係坏人。咁点解将藏箭咁贵呢？佢就解释。既然将藏箭咁贵呢，佢一定係有神奇功能嘅。平嗰啲呢係冇神奇功能。呢张咁贵係佢有神奇功能，所以佢咪咁贵囉。咁然之后呢，个儿子再同佢解释，嗱唔系你冇神奇功能㗎，咁佢都仲系话，但系呢嗰、那个人其实都系出于关心我，所以呢就买呢张箭俾我，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张嘢冇神奇功能都唔定咁。其实系好艰难嘅，因为呢，因为喺我好精明，我系一个精明嘅人，同埋我做咗一件蠢事，呢两个冲突之间呢，我哋系产生咗一种认知失调，所以我哋本能地咧去为自己辩解，本能地嚟到去解释。最近咧，我同一个查经小组咧，查罗马书。喺罗马书里边咧，保罗用咗好多篇幅嚟到谈论称义，即系 justification， 即系头先讲咧 justify。点解我哋会 justify 一啲 foolish belief 啊、bad decision 啊 ，and Humble Hurst 嗰本书嗰个字 justification， 保罗用咗好多篇幅嚟讨论呢个事情。其实我哋都唔系好明佢做乜用咁多篇幅讨论嘅事情。但系当我哋去观察下自己，我哋观察下其他人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原来咧 justification 系每一个人嘅需要嚟嘅，因为个个人都喺度 justify 紧自己嘅，其实系基本需要嚟嘅。呢一种基本需要系非常强烈嘅，所以咧，当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咦，哇，原来保罗在这里讲 justification 呢，原来是回应着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一种非常基本非常强烈的需要。我们都很需要证明自己呢是啱的，不是错的。我们很需要证明自己呢是值得被重视的，而不是被拒绝的。我们很需要证明自己呢是值得被接纳的。在这个现象出发呢，罗马书讲称义 justification 呢，正正是回应着一种基本的需要来的。这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呢，它是一种心理需要，它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它不能够用道理来到去说服的，它也不能够呢用权力来到去逼屈服的。怎样才会有这种察觉，然后怎样才会得到那种 justification 呢？就是透过自我的坦然自觉和勇敢地接受自己。究竟我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呢？我接不接受到，肯不肯承认自己是怎样的呢？保罗自己有这样的体会的。他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这样写，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这个体会已经是很深的了。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这个体会又是很深的，同埋他够胆承认。跟住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人类的倾向是自我辩护，好像保罗这种这样的自我认识和坦然承认，怎样可能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原来能够在上主面前坦然接受自己，或者坦然地认识自己呢，实在是有赖圣灵的帮助来的。所以耶稣说呢，圣灵来临叫人去为罪为义，去承认，去自己审判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其实是一件如果不是圣灵的话呢，其实很难做到的事情来的。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继续这样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好似咧令到我哋谂起咧系一个理性上同埋头脑上嘅知识，但系话本修订版咧就译为进入一切真理。嗰、那个字的确系有进入嘅意思嘅，亦都可以系朝向啊，喺里边啊呢、这个字。 明白呢就好容易呢令我哋要靠自己嘅聪明智慧，你明到就明啦，明唔到就冇㗎啦咁。但係进入呢就令我哋去諗，咦边个带我去进入啊，嗰位带领者系边个啊。耶稣呢度呢就係话俾我哋听，嗰位带领者让我哋带我哋进入真理，嗰位带领者系圣灵。如果唔系圣灵嘅话呢，我哋仍然喺门外。好多信徒都好乐意尽最大嘅努力，包括埋努力嚟到去希望明白神学，希望呢明白圣经。耶稣话呢，如果要进入真理，圣灵呢位保惠师呢是不可少。第三，圣灵降临日一提示紧我哋，唔单止进入真理，进入同上帝亲密嘅关系里边。我又讲翻拉比点样去活化呢一个嘅五旬节。有啲拉比咧，同埋犹太嘅神秘主义者咧，佢再进一步演绎五旬节。五旬节系咩咧？五旬节就是五十日啊嘛，第五十日。在这个逾越节开始出埃及这段很长的路，逾越节就是上帝呼唤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即是呼唤你了。然后在这个七七四十九日里面呢，就是一个互相认识的期间，开始培养感情。去到第五十日就是在西乃山上面颁布妥拉的日子，犹太拉比就说那一个是上帝和犹太人权分的日子，是上帝和犹太人定终生结婚的日子。于是他将五旬节成为一个人和神上帝之间那一个分盟那么亲密的日子来的。于是他的意义，五旬的意义呢，就可以活化了在任何年代里面都可以有意义和值得纪念。我们看回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又提示着我们什么呢？保罗在罗马书这样描述，今天那个书信经课，保罗在罗马书他说呢，第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没有想过呢，原来圣灵的角色是帮助我们同上帝建立一种这么亲密的关系。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呢，我提及有一位患癌症的信徒的故事。崇拜结束之后呢，有一位朋友呢，他就来跟我分享，他说呢我听的时候呢心里面呢很有回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自己都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他说他一直当初知道患病的时候，被告知患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刻是怎样的呢？心情非常混乱，非常混乱，然后呢前路茫茫，不知道怎样，想到年幼的孩子，更加觉得非常哀伤。他来到圣坛的面前，他祈祷，但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欲语泪先流。不知道呢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欲语泪先流的状况。保罗说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没有言语可以表达得到在那一刻的状态和感受，甚至都不知道求什么。保罗的体会是正如那位朋友的经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祷。所以那位朋友说，当他经历过这个状况之后，他很感恩，虽然现在还是接受治疗，继续有药物的治疗，但他可以如常生活。他说他很感恩，他很愿意用他余下的生命来到去作见证，告诉人听上帝怎样藉着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在那些时刻里面用说不出的祷告来到去为他祈祷。 在一个讨论天人合一的哲学的聚会上面，有一位教授指出，中国哲学无论是哪一门哪一派都追求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是我们东新亚书院那个名胜，就是天人合一。他说基督教就没有这种精神了，他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超级存在者，而人呢就是有限的存在者，无限和有限这个相对立非常明显，也都不能逾矩。人的位置只是遵守戒律，旧约和新约都是这些戒律。这个可能都是不少人呢对于基督教的理解，但是呢这个却不是基督教的全部。今天你看了这些经文，无论是耶稣所讲的，无论是保罗所讲的，你试试想想，在无限的上帝和有限的人之间，是不是没有可能有一个契合呢？又或是其实在基督教里面都可以有这一种类似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契合呢？这种契合是有待我们来到去体会，也都有待我们来到信仰的路上继续经历，我们互相交流。愿上主帮助我们。